约珥书第一章十五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约珥书第二章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俄巴底书第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像这样的经文使许多人得出的结论是，旧约的上帝是残忍、愤怒、会报复的神。我不得不同意，把这些经节断章取义地抽出来看的时候，的确是没有给人任何盼望。但这些只是四章预言中的三节经文，而预言的内容是启示上帝对所有人的心意。这些章节显示出上帝的忍耐与慈爱，远超过我们任何人认为合理的程度。这些章节显示出上帝远比我们任何人更有恩典与怜悯。这些章节显示了上帝的拯救远超过我们任何人所应得的，并且这些章节中的上帝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今天我们要查哪里呢？上周我们查考了北国以色列的预言，这周我们要查考的是两卷预言，是有关以色列南国，也就是建都在耶路撒冷的南国犹大。学者们相信这些预言的日期是发生在犹大人被巴比伦掳去之前，但因为缺乏细节，我们无法确定当先知们传递这些信息的时候，到底犹大国中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为了好好的查考上帝的话语，我们必须全面考量，我们必须回顾摩西的时代，才能够对约珥与俄巴底时代有更多的了解。申命记第28到31章，以色列民与上帝立约，就是所谓的摩西之约。上帝应许做他们的上帝，他不但把应许地赐给他们，并大大的赐福给他们，而以色列民则保证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会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神，遵从他的道。违背这个圣约以及背弃上帝的罪所带来的具体后果，直接影响到应许之地的繁荣，也危及到他们居住的特权。约珥对犹大国说，因为百姓没有遵守圣约，土地的荣景已经遭到破坏。俄巴底向犹大的邻国以东说，在以色列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这件事上，以东是重要的推手，这是另一个违背摩西之约的具体后果。上帝对罪的审判从来不是任意决定，他不曾刑罚过重，也不会没有事先警告。当我们查考本周的经文时，我们可以在真理中找到安慰，那就是完全的上帝不会容许他自己以火山爆发、洪水、台风、森林大火，甚至全球蔓延的瘟疫，作为他神圣怒气的爆发形式。这两位先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指的是上帝对世界特定的干预，往往是他对罪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也包括上帝拯救那些凭信心转向上帝、寻求救恩的人。这两卷先知书是对最初的听众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时，是用现在式或者即将到来的时态，但是先知也指出，对全地来说，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临到。从上帝差遣这些先知发出警告，呼吁人们悔改的事实来看，即使我们无法理解上帝为何要那样做，他的作为仍然不是任意或轻率的行动。上帝并非无视于罪，也不是对他所造的天地万物放手不管。上帝持续在人间运行，为的是要寻找与拯救每一个求告他的人。当他在我们中间动工时，他是透过他的作为来显明他自己。上帝完全的性格确保他在审判时成为我们坚定的盼望，这是我们从约珥书与俄巴底书所得到的一个主要重点。上帝完全的性格确保他在审判时成为我们坚定的盼望。这两卷书让我们看到上帝完全的性格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 首先在约珥书，我们看到上帝的性格确保悔改者有得救的盼望。接着在俄巴底书，我们看到上帝的性格确保不肯悔改者受审判。在约珥书中，上帝为悔改者带来盼望，而在俄巴底书中，他为不肯悔改之人带来审判。请与我一同想象一下，在你的视线所能看到的地方，有一片褐色的土地，一阵狂风刮来，刮起漫天的尘土，你闻到了火烧的味道，非常刺鼻。你听到远处有哭嚎声，是男人、女人和小孩充满绝望的哀哭。这就是约珥所看到的以色列。在这里，我们将学习到上帝的性格为悔改之人所带来的盼望。约珥的预言显示上帝有丰盛的慈爱。首先在第一章到第二章十七节，上帝以他的恩慈重新引导并为百姓提供盼望。其次在第二章十八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上帝以他怜悯的恢复为百姓提供盼望。让我们先来看上帝性格所提供的盼望。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上帝恩慈为百姓重新指引方向。一翻开这卷书，我们就看到上帝借着一位先知传递信息给以色列，上帝接近他的百姓，要以恩慈重新指引他们。从经文中没有迹象表明是约珥主动要挑起这项任务，相反的是上帝主动的来寻找他的百姓。请不要错过这件事的重要性。完全的上帝，天地万物都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蝗虫也是他造的。这样的一位上帝竟然主动的来寻找以色列人。如果他本来打算是用一场蝗灾来毁灭他们，然后撇下他们在满目疮痍之中，那么这件事就已经完成了。但上帝来寻找他们，因为他对他们有丰盛的慈爱，他的恩典渴望重新引导他们回到他的身边。这卷书的前十四节经文呈现一位永不改变而且满有恩典的上帝，他将迷失绝望的百姓从骄傲自满中重新引导回到采取行动的地方。他们曾经离弃上帝，但上帝并没有撇下他们。有些人可能以为只有当你行善的时候，上帝才会对你感兴趣，或者当只有你凡事做对的时候，上帝才会垂听你的祷告。但约珥书让我们看见情况正好相反，上帝会去找那些背离他的叛逆者。这就是我，我的生命中有很多年都是在这种的状态中，或许你也是这样。也许现在你或者是你所爱的人仍然是在逃避上帝。请放心，上帝不会让悖逆的人跑掉，他会将他们追回，而且他用恩典而不是报复来追寻你和我还有你所爱的人。这意味着尽管我们不配他丰盛的慈爱，但他依然爱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完全的知道如何吸引人的注意力。上帝为了追回以色列人，就用蝗虫来引起他们的注意，这可不是偶发的天灾。在第一节到十四节中，先知呼吁以色列醒来，为着他们跟上帝破裂的关系而哭泣、哀嚎和悲叹。让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这意味着百姓与上帝同在相遇的机会断绝了。他的结果是在第十二节，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上帝百姓最大的喜乐就是在他的同在里，如今这份关系被切断了，但上帝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从第十五节到第二章的十一节，上帝耐心地重新引导困苦忧伤的百姓做出属灵的反应。以色列的问题不仅是表面的行为问题而已，他们的问题也包括你我在内的全人类。除非以色列人处理根深蒂固的罪，否则第十五节的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全能者的毁灭将完全击垮他们。先知警告他们，比目前更严重的患难可能会来到。这是指大军入侵吗？是大批的蝗虫吗？ 或许是两者皆是。很清楚的是，上帝正催促他的百姓处理他们的罪，这样他们就不必对付第二章十一节所描述的境况。你能够想到曾经有哪个时候上帝刻意要催促你处理你的罪，免得你要应付更严重的后果吗？当我们继续往下读第二章的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第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让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来赞叹上帝的耐心。他一步步地靠近他的百姓，为他们铺设一条归向他的道路。上帝的性格就是他们在这场审判中的盼望。约珥书第二章13到14节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当他的百姓欣然接受他为上帝，并决心归向他的时候，就能够在这审判中得到盼望。他是他们蒙福与救恩的源头，因为上帝满有恩典，他供应百姓回转归向他所需的一切。回转归向上帝就叫做悔改。当年以色列人因为一位先知的重新引导而悔改，同样的，今天的基督徒也受圣灵的重新引导而悔改。圣灵是完全的上帝，圣灵曾经漠视众先知，圣灵在耶稣身上运行。今天圣灵使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活着，能够察觉自己的罪，领悟到自己需要悔改，回转归向上帝。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很轻易地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好人，只要一点真理的火花就能够让他们走上正路。然而假如只需要一点真理的火花就能够解决罪的问题，那么在很久以前一个简单的先知预言就应该足以使人回转，约珥就不用在这里苦口婆心了。但事实是，若没有圣灵使人重生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是完全彻底而且永远的死在罪中。世界上最好的心脏电极器也无法使已经停止运转的生物系统重新启动。用尸体来描述我们的属灵状况是一个很好的写照。只有上帝有能力使属灵生命重新活过来，而且他仍然持续地透过圣灵来接近人，使他们属灵生命重新活过来。你是否意识到上帝的圣灵正走向你，使你察觉你生命中的罪，呼唤你全心全意的悔改归向上帝呢？这可能是你人生的第一次的归向他。无论是你人生的第一次，还是第一千次被吸引来到上帝面前，让约珥书带给你盼望。上帝正透过圣灵，以恩典、怜悯和丰盛的慈爱来追寻你。这是一位你应该回转归向的上帝，而不是要远离的上帝。我们再来看上帝的性格为悔改之人提供盼望的第二个方式。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恢复了罪和罪的后果所摧毁的一切。约珥书第二章18到32节，上帝以怜悯恢复他的百姓，然后在约珥书第三章，上帝以怜悯恢复全地。约珥书第二章的18节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上帝嫉妒的爱就是指他强烈的渴望他的百姓来认识他。上帝的连续就是他怜悯的动作。不知道你有多常为一个无法解决或者是太过复杂的问题而感到遗憾，你甚至无法想象怜悯可以在哪里发挥作用呢？不过跟你不一样的是，对人类的创造主而言，人类所捅出的篓子没有一个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今天你因为自己的罪与选择而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你想要让一切复原，那么上帝的性格是你的希望。上帝一直都怜悯地引导人们悔改， 然后是上帝恢复的工作。因此第二章19到27节，上帝因着怜悯，以自然界的复苏来使以色列复原。上帝借着具体恢复他们的土地，来遵守他与以色列人的盟约。这些恩典让人无法否认，耶和华为犹大行了大事。今天当上帝审判他百姓的生活时，悔改的人就可以充满自信的盼望，上帝必以具体的方式回应他们的悔改。但是约珥书里的应许并不是保证你在恩典中重新回转的时候，所有丧失或被夺去的东西都会像在这里给锡安居民的土地一样完全的恢复。约珥书在第二章的28到32节更清楚地指向未来，上帝对悔改之人怜悯的回应将会以属灵复兴的形式出现。第28到32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即使在审判中仍然有盼望，上帝怜悯的行动促使他的慈爱在他浇灌圣灵的时候充分地展现出来。请与第14课讲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研经题目对照来看，你在查考这章经文的时候就会看到彼得确认信徒正经历某种约珥所预言的属灵复兴。上帝圣灵的大能透过信徒运行，就叫做圣灵充满。圣灵照着上帝的大能与计划工作，不是照着人的才能与惯例做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上帝的圣灵向全人类靠近，他借着耶稣基督不分种族性别，带给所有的人救恩与属灵的复兴。约珥的听众与耶稣的门徒从来没想到上帝竟然会用这么激进的方式来接近全人类。其实我们跟他们差不多，我们往往并不相信上帝会那么爱我们，甚至用圣灵充满我们。也许你可能相信他爱你，但总觉得好像你在他眼前并不特别。他不会用他的圣灵充满你，使用你在这个地上做他的见证。但上帝会信实地成就他的应许，将圣灵浇灌在所有带着悔改的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当你相信圣灵浇灌在上帝百姓身上的应许时，你可以期待圣灵会以超越你本身的能力帮助你侍奉上帝。就像圣灵并不因为初代门徒的天生才干而受限制，同样的，圣灵也不受你我天生才干所局限。不幸的世人认为上帝只会亲近那些最聪明、最强壮、最勇敢的人，他们才是最能代表他的人。但约珥书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圣灵将浇灌在所有悔改而归向他的人，即使那些最悖逆的人，就像以色列民，就像你和我。在约珥书第三章，满有怜悯的上帝透过对罪的最终审判，使全地恢复。约珥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因此，耶和华的日子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然是未来的事情。在末后耶和华的日子，以色列圣洁的上帝将审判全地所有人的罪。这些人在约珥书这里是以犹大的邻国做代表，就是泰尔、西顿、菲利士、埃及和以东。想象这些国家用农具改造的武器为装备投入战争，对抗全地全能的创造主，用以卵击石仍然不足以形容这种悬殊的差异。约珥要让他的听众明白，他们是罪有应得，他们逃不掉也无法幸存。但即使这几个国家在审判中也不是毫无希望，因为上帝有丰盛的慈爱。人类与上帝的关系 向来是基于上帝的恩典，也透过悔改与相信上帝救恩的计划，人才能够与上帝恢复关系。这预言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邀请，邀请听见的人归向上帝。约珥的话为每一个求告耶和华之名的人带来希望。借着审判罪，上帝的怜悯恢复了神人之间毫无隔阂的团契关系。上帝审判他百姓的罪，不是为了使他们更强壮，他审判他们的罪是为了使他们圣洁。第三章十六到第十七节这样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这批最初的听众是透过相信动物替他们的罪受罚所流的血，让他们在上帝那里得到庇护。今天信徒得到庇护，是借着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他所流的血永远为每一个人所犯的一切罪偿还了罪债。耶稣就是堡垒，耶稣就是通往上帝与上帝恢复关系的唯一道路。因此我们从约珥书得到的属灵原则是，上帝的恩典与怜悯确保悔改之人在审判中有得救的盼望。上帝的恩典与怜悯确保悔改之人在审判中有得救的盼望。上帝的性格是爱，有丰盛的慈爱。在约珥书中，这丰盛的慈爱带来了恩典的重新引导和充满怜悯的恢复。上帝对悖逆的人并没有义务，但当罪阻隔人与他的关系时，他就会靠近人，而不是远离他们。上帝可能会任由罪恶横行破坏一切，但上帝的恩慈会修复罪所破坏的。上帝丰盛的慈爱赐给他的百姓一个有盼望的未来，一个没有罪恶苦果的未来。那么约珥为悔改之人所带来的充满希望的信息，如何的鼓励你用悔改的心来亲近上帝，并享受与他亲密的团契与关系的恢复呢？这些有关耶和华的日子以及上帝的恩典与怜悯的真理，如何鼓励你被圣灵充满，并见证因信靠耶稣基督所得到上帝拯救的盼望呢？让我们来看俄巴底亚的预言。犹大遭受一个兄弟之邦的毒手，俄巴底亚预言上帝对不悔改的以东的审判。因着上帝完全的性格，人在审判之下仍然有盼望。在俄巴底亚书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公义的上帝毁灭邪恶；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信实的上帝拯救他的百姓。在第一到第十六节，先知指出盼望，就是上帝的公义必消灭邪恶。第一节即表明上帝有至高的主权，至高主权的意思是上帝统管他所造的一切，他拥有完全的权柄与绝对的权力。尽管人类每天依照各自看重的事情去生活，但是万事的结局仍然完全掌握在至高的上帝手中，人类的邪恶不能阻挠上帝的计划。俄巴底亚书第一到第九节，意象一开始就是至高上帝召聚地上的列国起来，一同跟以东作战。雅各和以扫这两兄弟的后裔成了两个国家，就是以色列与以东。第十四课的研经题让我们有机会探索这两兄弟间的历史纠葛。第三节揭露以东的罪恶，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上帝无时无刻对万事万物都了如指掌，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他们内心最深处所隐藏的。上帝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甚至他也知道你今天、明天还是后天将要说出来的话。我们看到以东人的问题是骄傲，基本上就是相信人可以代替至高的上帝来统治。人类的骄傲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早在亚当和夏娃自认比上帝知道更多的时候就出现了。 到今天，骄傲对每一个人，甚至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场持续的征战。每一次我们怀疑上帝，或者是自以为比上帝更了解状况，就是骄傲在作祟。在俄巴底亚书，我们可以从以东还有上帝对付他们的方式学到了许多功课。一个以洞穴为家的民族，怎么能够胜过至高的上帝呢？而这位上帝透过俄巴底亚发出警告，他以耐心与慈爱走向以东。从第四节到第九节传达了以东的败亡已经成为定局的信息，但先知的信息仍然为这个不肯悔改的国家的人带来盼望。俄巴底亚的信息为那些与上帝为敌的人提供一个归向上帝而得救的机会。对你来说，因为一个国家骄傲的想法与狂妄的自夸就毁灭他们，是不是太极端了呢？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的经文显示出，他们的邪恶思想已经提升到对他们的兄弟以色列的暴行。当犹大落入险境，以东不仅对他们避而远之，幸灾乐祸，之后还回头落井下石，动手攻击他们。不知道你是否因为某人遭到你认为他应得的报应而幸灾乐祸，而没有走向他，像上帝透过俄巴底亚走向以东那样呢？你可能认为上帝只会对那些犯小罪的人伸出援手，而撇弃那些犯了不可告人之罪的人。但是在第十六节这里，我们看到怜悯的上帝事先发出警告，亵渎他的圣山的国必遭公义惩罚。以东人比最坏的人还要坏，他们当然要吞下上帝公义的愤怒，但怜悯的上帝先透过俄巴底亚提出警告。公义的上帝审判罪恶是出于爱护人类，这一直是所有信徒坚信不疑的盼望。当人类因着暴力与不义的行为而饱受苦难时，上帝都看见，苦难不会永远的延续下去，上帝会惩罚不肯悔改的罪，但他会按着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实行他完全的公义，而且绝对会先伸出他怜悯的手邀请人悔改。在耶和华的日子，当公义的上帝消灭罪恶的时候，信实的上帝也必拯救他的百姓。俄巴底亚书第17到21节给我们的盼望是，上帝对不肯悔改之人的审判将带出永恒的拯救，这是人类报复行为所永远无法产生的结果。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特定的土地作为他们的产业，至今他仍然信守那个承诺。俄巴底亚书第17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带来的结果是，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上帝在这里信实的保证是对受苦的人的一种恩慈。上帝并没有应许他的百姓不会遭遇苦难，而苦难总是叫人难以相信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应许。所以上帝派许多的先知来向以色列人保证他们必继承产业，信实的上帝也差圣灵来向我们保证我们必得的基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讲到信徒的属灵基业，保罗也解释说，当我们听见耶稣是救主的真理并相信时，就得了印记，保证我们必领受上帝所赐的基业。这印记就是上帝的圣灵，永远住在信徒的心中，从信而得救的那一刻起，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当我们了解所有人在主末后的日子都要面对罪的审判时，这份有保证的基业就更有意义了。圣灵内住是信徒因信而有的凭据，基督代替他们担当上帝的愤怒，为他们死，而当他复活时，就将他的公义赐给了他们，做他们的保障和保护。信徒有圣灵内住做保证，永远与主同在的盼望就不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了。至高的上帝永远信实可靠，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这个知识是他们盼望的基石，这个知识也是今天所有信徒盼望的支柱。至高主权的上帝是可信靠的，他必摧毁一切的邪恶，信实的带领他的子民进入他们的产业。俄巴底亚书第21节是对所有信徒充满盼望的话作为一个总结。 亦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们从俄巴底亚书得到的另一个属灵原则是，上帝的公义和信实确保了他对罪恶的审判将永远建立他国度的盼望。上帝的公义和信实确保了他对罪恶的审判将永远建立他国度的盼望。在最后那个耶和华的日子，至高的上帝必审判罪恶并恢复万有。那个日子尚未到来，这意味着我们仍然等候要看见上帝审判那些伤害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我们是满怀盼望的等待，因为知道上帝完全的性格必带来完全的公义，这是所有受害者的安慰。上帝的公义必为我们伸冤，我们不必去报复。上帝的信实必达成人类报复所绝对做不到的拯救。你对上帝的性格有哪些错误的看法，以至于你很难盼望上帝会照着他至高的计划审判罪恶，施行报应呢？假如人生的艰困使你或你的家人失去盼望，使你们对上帝的慈爱、恩典、怜悯、公义、信实与至高的主权不再抱有希望，那么请你接受约珥与俄巴底亚的安慰和鼓励。耶和华的日子将到，上帝完全的性格确保在审判中仍存留一个坚定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这两卷经文中学习到，您是公义、怜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您为悔改者带来盼望，为不悔改者带来审判。求圣灵帮助我们愿意悔改转向你，并带着坚定的信心与盼望，在这个充满罪恶、不公不义的世界里，能够面对生命中的大小挑战。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